第四章第三节，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今天我们讲自卑和谦卑哈，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都有，比较多我们熟悉的是谦卑，那比较少讲到自卑。我们一般讲自卑都是负面的意思，那么在圣经里讲自卑也不是负面的意思。我的百姓若自己谦卑，我的百姓若存心谦卑或者自卑，心存自卑，我就会怎样怎样怎样。大卫也有跟他的妻子米甲讲过，说我会自己更加卑贱自己，好叫上帝的荣耀显出来。那不过我们一般会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基督徒啊，或者我们的信仰，基督教的信仰呢，会叫人的心理不健康。我们会有很强烈的自卑情结，因为基督教一天到晚讲人有罪有罪，所以我们就没有那自信，不能够自主哈。这所有关于自的字眼哈，自由自在、自信、自主、自立、自强，好像这些都跟基督教没有关系，基督教都把人打压得很厉害。各位，这种想法是不对的。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其实是，我看是每一个中国文化中国人哈，或者东方人，其实所有不认识上帝的人恐怕都是一样，这是大家最羡慕的。而我如果大胆一点讲，这是我们东方人最缺少的。因为这里在说我被你们论断，你们怎么评鉴我，你们怎么给我打分数，我都觉得是小事。我们中国人，你怎么看我，那是头等大事啊。我们中国人是最爱面子的，我们最在乎打肿脸也要充胖子，我们怎么样都要人家看得起我们。我们当不被人家看得起，不被人家尊重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对不起，不是在骂中国人，而是我看到这个现象，我们很可怜，我们连一点自信心都没有。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强这么强大了，哎呀，只要有一点人批评他一下，他们就受不了，就觉得是侮辱我们，怎么样怎么样。我想我们一般人都，就是华人都没有这个自信心，这么强了还是没有自信心。所以你说我们基督徒没有自信，不自强不自立啊，我看海峡两岸这一点都一样，我华人文化没有。你看哈，外国人怎么评鉴我们，怎么评鉴我们的大学，怎么评鉴我们的经济，哎，我们都以为那是最重要的事，我们毫无自信，连台大清华也没有。你到底好不好，哦，要看人家评鉴我们怎样，没有，哎呀，这是耻辱啊。各位，你怎么来不来评鉴别人呢？你看台大多么狂妄，可是别人一来评鉴他就受不了了。我们多么狂妄，一旦诺贝尔奖没有，哎呀，这要不然就说人家歧视，要不然说哎呀，我们怎么样怎么检讨。好，这些现象对错不管哈，就我们没有自信，国家民族没有，个人也没有，我们太爱面子了，我们一切要做给别人看。那么别人怎么看我们，我们看的是最重要。当保罗说你们怎么讲我，我不在乎，我以为是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，哇，这个是一个最健康心灵的情形。当然说的不好就是骄傲，他不是骄傲。我们要今天要好好来想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们的自尊，我们的自卑，我们的自我形象是怎么样？是基督徒，我们不去讲其他的。我刚刚讲中国，我现在不再讲了哈。就是我讲我们一般基督徒的自我形象是怎么样？各位，那就是你我了。你自我形象很好还是很坏？我看我们一般都是很坏嘛。现在忧郁症越来越多，躁郁症越来越多，精神病患越来越多，看病的人越来越多。我们实在很多的压力、重担、害怕。然后有些人脾气越坏越不能碰，越显出他自卑，一讲就跳起来了。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看我们自己。看自己之前，我们先看别人怎么看我们。教会历史上批判基督教的人很多， 第二世纪有个 Celsus， C E L S U S， Celsus， 这个人呢是一个哲学家，这个人很强烈的批评基督教。然后第四世纪有一个罗马皇帝，那时候基督教已经是席卷了罗马帝国了，但他要回到原来的古老信仰，所以一般人称他是被盗者 Julian。 然后到中世纪陆续有一些人，到启蒙运动的时候，大批欧洲的知识分子，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，是严格的批判基督教，非常看不起，非常痛恨基督教。那这一切从第二世纪开始，我们说从更早的时候不去讲它了，批判基督教的到十九世纪在尼采身上就集了大成。尼采哈批评基督教的地方呢，他不是讲科学，因为他也不懂科学。很多人批评基督教，刚刚我谈的这些人都不是从科学谈起，他们觉得基督教的信仰有最基本的问题，真假对错先放在一边，起码那种教训呢、是一种很低级的信仰。尼采说啊，基督教是从以色列来的，而以色列或犹太这个民族呢是一个奴性很重的民族。哎，这个有圣经根据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四百年奴隶，那么这甚至根据圣经，尼采圣经很熟悉，他这就是一个很奴性的民族。这种奴性的民族就是不能自立，不能自主，不能自强，不能自我思考，不能批判，不能发挥他的创造力，他只能像狗一样的，像奴隶一样的，人家吩咐他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他是苟延残喘，他根本没有什么人性，他是狗性奴性，用我们中国人话讲就贱得很。你要打鞭，一边打下去他才会做事，或者要引诱他，或者威迫，或者利诱他，他才能做事。那么这种奴隶呢没有丝毫的自主，不能思想，不能判断，他只想苟延残喘，听人家的命令活下去。那这个民族呢到后来呢又长期做人家奴隶。哎，这讲的也很对，当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，后来到了迦南地以后，时间不是很长，多半时候圣经上讲，包括在四世纪，他们都在非利士人啊迦南人的手下被辖制。你看四世纪里常讲这句话，就是以色列人就被辖制，被别人辖制，做人家奴隶，被人家限制。尼采说这都让这个民族呢，或者说就是让犹太人非常的低级，非常的贱。然后基督教，然后后来以色列亡国了，根本就一直是人家的奴隶。亚述、巴比伦、波斯、亚历山大、罗马帝国，就是整个犹太人一直都是做奴隶的，多半时候做奴隶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挺起他的脊梁，抬头挺胸，他没有，他很低级，他很贱。然后他说基督教就接受了这种，他说耶稣啊保罗这些人呢，那所传的信息呢就是这种低级，在社会上不能立足的，在世界不能立足的那种人的那种观念。这种观念呢就是失败者、弱者，以至于心里充满了嫉妒。尼采弄了个法文，英文叫 resentment， 就跟嫉妒有点像，就是愤怒、嫉妒。那基督教、基督徒都是这样。这种人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因为都很低级嘛，因为都不高级嘛，所以他们对高级、对美好有一个很大的嫉妒。从以色列人就开始，第一个他们嫉妒，他们不喜欢，不是不喜欢，是嫉妒，是他们没有的东西，而别人有他们没有，他们嫉妒美丽，所以会有箴言三十一章三十节的美艳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。各位，这就是丑女讲的话，因为她很丑嘛，她就说哎呀那美丽都是虚假的啊。基督教也是这样子啊，所以一天到晚叫人家不要打扮呢、不要修饰，因为他们都太丑了。基督教的人都是一些愚笨的、无视小民，刚刚开始不都是这样吗？所以基督徒呢很嫉妒、 很讨厌，起码在口头上呢，就非常讨厌聪明智慧。他们因为很贫穷，他们就讨厌嫉妒，其实就羡慕，又达不到就嫉妒那个富足的人，富翁。因为他们软弱，所以他们嫉妒恨恶那些强壮的。因为他们低贱，所以他们嫉妒羡慕那种高贵的。啊，所以耶稣说有钱人要进神的国是很难的。所以他们所讲的一切，耶稣那样讲，保罗也这样讲，那个像 Celsus 像尼采像那个罗马皇帝 Julian 都这样说，这个世界上人都应该有一种上进心，公司国家，那个时候没有公司啊，但我们今天就这样讲，公司国家行号学校，你要择偶都要选择漂亮的美丽的聪明的能干的优秀的坚强，这理所当然的，唯有基督教就讲，哎呦，因为他们太烂了，所以他们就自我贴金的说，上帝拣选了愚拙的软弱的贫穷的卑贱的，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节那里讲的话嘛。就尼采说这都是基督徒啊，自己很烂不上进，就说啊、哦，我们有一天上帝的国度来，我们要翻身了，你们这些人都要死掉，其实都是一种记恨的不好的心理。像耶稣讲的八福啊，这尼采啊 Celsus 他们都这样批评，尤其是在路加福音6章21节以后讲到，就说你们这些饥饿哀哭被人恨恶的人，被世界拒绝的，被辱骂的人啊、哦，有福了，有福了！就我们这些人都是很低级的人嘛，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就在做梦，有一天我们上帝会很喜欢我们。那些什么英语中的啊、台大的啊、林志玲啊、王永庆啊、郭台铭啊，那些都不得好死啊！路加福音6章24节，你们富足的、饱足的、喜笑的，有祸了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，因为人都说我们基督很烂，我们基督要编出他们有祸了。各位，在教会历史上，在人间，在我们基督身上，有没有时候我们是很烂，所以我们嫉妒那些美好的？我觉得当然有嘛，这不限于基督徒。嫉妒是一个很坏的事情，但我们很难避免。也，我们嫉妒，姑且就这样说，就是别人的确比你优秀，别人的确比你美，别人的确比你聪明，别人的确比你能干。我们假定是真的，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的确会嫉妒，我们会说一些话来毁谤他。哎呀，有钱，有钱还不是他爸爸会贪污？他哎呀，他博士念那么快，还不是会拍教授马屁？那老婆还跟他教授睡过觉的，就这类事我们常常会听到。啊，他强，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就我们多多少少会因为各位，尤其是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的同班同学或者是身边，哎，各位老实说吧，就像牧师也会，他会讲到人那么多，还不是讲一些异端，迎合人心就这样哈、啊。我讲的十字架道理，人家不听，所以就是人这么少哈、啊。我们都会找，包括牧师，牧师也是罪人。我们都会看到人家很优秀、很好的时候，然后自己又不成器，然后我们就嫉妒，这有的。我们应该认罪悔改，我们承认会有，基督教也会有。但是我们也说这个世界上也都会有，个人、国家、民族、公司、行号都会，我们看到别人优秀自己不行，我们不会反省，或者我们实在对抗不了，我们就怎么样，有的时候就破坏人家、毁谤人家、重伤人家，这是很邪恶的事，或者是从很小的邪恶会扩大到很大的邪恶，但是这很难避免啊。我们人就这么软弱，我们认罪悔改，我们求神赦免。但是我们现在要开始讲正面的，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，我们对美丽，我们对富足，我们对财富，我们对健康，我们对这些大家都认为好的东西，我们基督徒态度是什么？我们从这里讲起。第一个，我们基督教，我们基督徒 因着上帝，因着我们相信上帝创造，我们比任何一个民族、任何一个国家、任何一个文化、任何一个哲学家，包括佛教，包括什么资本主义、共产主义，包括进化论，我们比任何的思维都更健康，我们比任何一个思维都更欣赏这世界的美丽，这世界的强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个信仰，别的宗教没有的，共产党没有，进化论没有，佛教没有，就是我们相信世上的万事万物是上帝创造的，神造的，甚美好。各位，其他宗教没有，其他宗教有轮回的观念，其他的宗教除了基督教、犹太教和回教这个根据圣经来的三个宗教以外，没有人这样想。所以这个世界的受造物，你问佛教那都是空嘛，你问印度教那是轮回嘛，那是不但不好，那个不但没有好，而且是很坏的东西，是没有意义的。佛教里最讲的就是一个是虚，一个是空，万事万物没有意义。佛教是非常悲观的，事实上没有上帝的西方国家慢慢也走这条路，我觉得他们很快，如果基督教没有复兴，西方人会越来越喜欢佛教。因为整个其实进化论也是这种想法，进化论哲学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东西设计出来的，也没有什么目的，就是拼凑出来的，叫做 random， 很混乱，然后拼凑碰撞出来这些东西没有意义，没有任何的意义，这宇宙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。其他的宗教都不能给你这些终极的意义，也不能给你最基本的。我们基督教能，我们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，包括创世纪前二章和诗篇里面，即使在这个堕落的世界，我们因为上帝创造了这些物质的、会朽坏的、朝生暮死的、野地的花，甚至 quark， 甚至那个时间存在的时间只有那么小一点点的、那么短一点点的，我们都会说那充满了美，充满了智慧。你任何一个物理学家或什么都可以告诉你，最小到最大的很多事都很稀奇、很奇妙。我们不敌视，我们喜爱上帝所创造的一切，我们喜欢去研究它，我们喜欢去享受它，包括吃，包括性，我们都是很健康的欣赏喜悦，我们也希望人有这些。所以基督教，我们不敌视世界，我们不像尼采讲，我们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我们是常常吃不到葡萄，但我们不会说葡萄酸，因为那葡萄酸不酸不在我吃得到吃不到，葡萄在上帝所创造管理中一定是美好的，不管我有没有。而我们又因为认识上帝的伟大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可以把这任何的一个受造物，不管是物质，不管是肉体，不管是性，不管是吃，不管是山川大河，不管是宇宙，不管是诗词歌赋，不管是音乐艺术，各位，这些都是美的，这些都非常美好。有的是比较人文的，有的是比较自然的，有的是大自然，像我们看到外面的远山含笑，有的是经过人文的，包括稻田，稻田不是自己长的，是我们人耕出来的，哎，都是美的。包括我现在放眼望去，哇，各位，比那山川大河、星星、月亮、太阳更美的就是你们，因为上帝创造的最美的就是人。我们不知道天使跟人比怎么样，但是的确在创世纪里最后造的是人最美的，我们赞美，我们惊叹。在约伯记里面讲到那些即使穷凶恶极的海怪、鳄鱼这些东西，没有智慧的鸵鸟，上帝都说上帝很欣赏自己所造的，都是美好的。但是我们知道它的美好都因为是上帝造的，它的美好都因为上帝管理的。当人把这些美好的东西高过上帝的时候，那就是罪恶的，那就是一切的悲惨， 以及人的堕落，以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疾病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幸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丑陋。因为这个世界，因为人不敬畏上帝，不把上帝当作独一的真神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我们把上帝的受造物高举太多了，知识、学问、金钱、权力、性爱，这些美好的东西取代了上帝，以至于我们在极大的悲惨中。所以我们一方面又非常欣赏享受，而且积极的在世生活，因为这是上帝创造和管理的世界。我们又因为我们是受造物，而且我们是堕落的受造物，我们常常要提醒提防这些受造物，包括所有本来是好的，包括知识、学问、性爱等等，吃住这些东西，我们需要的享受，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引诱。所以我们除了造物主以外，我们没有别的神，我们没有别的神，我们只有这位神，我们单单的敬拜他，相信他，仰赖他，喜爱他，以至于我们看万事万物可以如粪土。不是说那些东西本身是粪土，它好得很，连粪土本身也好得很，因为是上帝造的，上帝管的。但是当这些跟上帝比的时候，这些是粪土。所以尼采那些人搞错了，我们并不轻看这些，我们只是重看上帝。我们只有在重看上帝的时候，把上帝看得最重要的时候，我们对万物万事的使用才是又是恰当又是自由的，可以有，可以舍，可以得，可以工作。第三个，我们因为上帝的爱，第一个，因为我们因为上帝的创造，我们欣赏使用万物；第二个，因为上帝是创造主，而我们是罪人，所以我们看万事如粪土，看上帝为最宝贵；第三个，因为上帝的爱，在堕落罪恶的世界里面，神并没有离弃他的受造物，特别没有离弃我们这些受造尊贵而可怜的人。圣经的确讲，神拣选了贫穷的、愚拙的、卑贱的、软弱的。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神不要那些美好的，他创造这么美好，他怎么不要美好的？而是说这个世界在堕落、离开上帝了以后，没有美好的，没有不贫穷的，没有不软弱的。当你被拣选的时候，就是你看到离开上帝的你，离开上帝的家庭，没有上帝的国和家和民族和文化，多么悲惨。上帝拣选软弱的，不是他不爱刚强的，而是已经没有刚强的给他拣选了。当我们知道这件事，当尼采批评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说话刚好相反，我们说上帝这样拣选是真实的，而且这样的拣选让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绝不会骄傲。神拣选了我们这些差劲的人，每个人都差劲，每个人都烂到极处，每个人都应该受地狱的火，每个人都是虚空虚无的。但是上帝在拣选了我们，就让我们这些被他拣选、被他丰富的人，我们会谦卑起来。我们不敢骄傲，我们不敢自夸，我们不敢张狂。爱，我们有上帝的爱，有上帝爱的人，当你优秀的时候，就像我们这里一定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，我们这里有很多很漂亮的人，这个是一定有的，因为我已经看到了。我们一定有很多优秀的人，因为我也知道有很多人是很出色的。你的确比别人出色，你的确比别人美，你的研究的确做得比别人好，你的确是最优秀的老师，你的确是诺贝尔奖的得主，你的确是 NBA 的最有价值的球员，你的确是。你不必说，哎，其实我篮球打得很烂，其实我的研究报告做得烂透了，不知道人家怎么会给我诺贝尔奖。你不，我们基督的谦卑不是说谎，我们承认有这些事，不管是多是少，我们恰如其分的承认在自己在别人身上的优点和缺点。当我们优秀的时候，我们不会骄傲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是我们有努力，我们有上进，或者我们天生丽质，或者甚至说我们运气好， 我们的父母有钱，以至于我们开创事业比较方便，但我们会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。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，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你的聪明，你的智慧，你的上进，你的努力，你拿到了诺贝尔奖，你的十几年做实验的成或败，你的灵感，你是最畅销的作家，你的灵感，你的一切来自上帝，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？如果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各位，我们基督徒因为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在世上更努力的工作，可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，就是你在努力的时候，你会清楚记得一件事，也求神让你记得一件事，你的努力和机会是上帝给你。我们没有，我们连我们自己的努力都不能自夸，那是上帝给我们的。生命记八章十六节，神苦练你，试验你，叫你终究享福。在这世上的一切的痛苦和艰难，包括教会，各位今天在这里，我可以说我是坐享其成。今天在这里，我看到，我知道这后面这美丽的景色，这么好的教堂，这么好的诗班，这么好的弟兄姐妹，我站在这里这么舒服，哦，音响、空调什么都这么好，我知道这后面不知道有多少的汗水，多少的辛苦，我可以说是坐享其成。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教会更大、更漂亮、更舒服？我们希望。各位，我们不是尼采说的那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自己很烂就也咒诅那些好的人，我们不是这样。虽然我们和世人常常会这个样子，但是我们蒙恩的人不是这样。我们蒙恩的人，我们更喜欢美好，我们更喜欢美丽、强壮、独立思考、能够判断、做出好的论文。但是我们更知道，这都是上帝给的。我的努力是真的，我的努力百分之百出自上帝。各位不要把上帝的人想成我们就可以懒惰。神要我们享受这一切，让我们有很多的艰难磨练。那艰难磨练都提醒我们，如果不是他的恩典，这一切我们都没有。生命记八章十七节，恐怕你心里说，这得获财的能力是我的力量、我的能力得来的。八章十八节，你要知道，这得获财的力量，这做研究的力量，这写作的力量，这绘画的天才，这天生丽质的面孔，这个美好的身材，是他给你的。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因为是上帝给我们的，在我们优秀的时候，在我们比别人优秀的时候，我们不骄傲。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爱给我们的，所以爱是不自夸不张狂，就是你比别人优秀的时候你不自夸你不张狂。好，这些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阿们，但是下面困难了。好，我们承认上帝创造的甚好甚美，我们承认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，但是当上帝把恩典给别人给的比我多的时候，你叫我如何不嫉妒？我优秀的时候我可以不自夸，人家优秀的时候我不能不嫉妒，我不能不恨，我不能不气，我不能不愤怒啊！这故事太多了，包括最优秀的地方清华大学，包括神学院都是一样，那个拿第一名的常常是大家的眼中钉，恨死了。你比别人优秀，人家会杀掉你的。清华大学不是有这样的事吗？在美国也有啊，前十多年前有个卢刚杀人，就是他没有他不是第一名，他第二名，他就把教授也杀了，把那个拿第一名的也杀了。中国大陆北大物理系的，这种心态在我们中间很多。我们就是看不顺眼别人比我们优秀，那怎么办？我们比别人优秀，我们可以谦卑啊，人家比我们优秀，我们不能不嫉妒，也就是我们不能不自卑，那怎么办？也是因为上帝的爱。上帝拣选了卑贱的，这是拣选，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，他拣选。好，这叫我们谦卑， 那叫我们怎么不嫉妒呢？也是上帝的爱，上帝对我们的呼召，让我们在看到别人比我们优秀、比我们好的时候，我们不嫉妒也不自卑。我先讲最简单的，各位，我是一个丑男人，好，我就姑且说，假如我是一个丑女人，我实在很丑，实在一比较起来就是很自卑。我最痛恨的就是镜子，然后其次恨的就是我眼睛，因为镜子看到是我自己，眼睛看到是别人，都比我漂亮。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嫌自己不够漂亮，会有自卑感。但是即使是不信主的人，我想也会有一个体会，我讲你能懂吧。如果有一个男人很爱你，你的自卑感可以医治大部分。如果那个男人优秀的不得了，爱你爱的要死，你没有自卑感，你站在最漂亮的模特儿前面，你很神气，有人这样爱我，而且他是这么优秀，宇宙万物的主宰上帝最优秀的，他爱我们，所以他爱我们，而且他单单爱我们，这让我们不会嫉妒，不会自卑，甚至他爱我们看起来别人好像得更多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嫉妒，不会自卑。我们现在要讲雅各，就是他对我们的呼召，他对我们的爱，使我们伤痕和不安都能消除。我自己觉得中国实在是一个缺少福音，不是我觉得，一定是嘛。过去几千年有这么多的优秀的文化，但是缺少对福音的认识，不认识耶稣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宇宙万物的主宰对个人、对中国的国家、民族和个人是有爱的。因为缺少这爱，我们就非常的不健康。那我们每个人都是，如果我们常常知道上帝对我们是怎么这么爱的话，我们会健康的多。各位，爱是医治百病的、千病的、万病的，而只有上帝能有爱。上帝的创造是爱，上帝的拣选是爱，上帝的呼召也是爱。各位，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很郁闷的时候，被教授骂的时候，被老板骂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声音，你最爱的人，而且那个人不是跟你同命相连，是像上帝一样或很能干的，打个电话 Honey， 你所有痛苦都没有。我们现在痛苦很多，就这种声音没有，这种声音都是不好听的声音，老板打过来的。我昨天才有个会友打给我说，他都不敢接电话。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病态，因为压力很大嘛，怕是老板打来的，怕是朋友打来的，有的时候也怕是牧师打来的。就我们会怕，如果你是欠债的，你怕讨债公司打来的。我们有很多怕的。你做学生，你怕教授打给你，怎么还没交报告呢？你怎么那个还没做出来呢？我们怕，我们胜必骄，败必馁。人家称赞我们飘飘欲仙，人家说我们没有任何的自信。各位，你需要知道上帝对你的呼召，你需要知道上帝对你的拣选，这是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事情。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上帝对我们的拣选、对我们的爱，我们不是都熟悉吗？谁能使我们与基督在隔绝呢？我们因为在基督的爱里面，我们就得医治，我们就胜不骄，败不馁，我们就很喜悦、很欣赏一切的美好，包括我们自己的美好和别人美好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安排和带领，不管他信不信主。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？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预先所定下的人，就招他们来；所招来的人，又称他们为义；所称为义的，又叫他们得荣耀。他预先所定下的，就招来。他喊你，亲爱的，他喊你。雅各是一个蒙召的人，雅各是一个被拣选的人。罗马书第九章在讲到上帝拣选的时候，就讲到上帝拣选雅各。 那也就是尼采看不起，尼采批评我们一个理由，就是人都是选好的，上帝怎么选烂的？我们刚刚已经讲过，上帝选烂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谦卑下来，我们都不好，但是上帝让我们在这些不好的里面，因着他的恩典，我们被他拣选了，我们得到他各样的祝福。我们不仅是蒙了他拣选，他这个选也透过他的召，就是他呼唤我们，让我们晓得雅各是在母腹里就被拣选的，不是他好，这排除了一切可能的自夸，一切可能的夸口。事实上你再看创世纪里，你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，雅各和他哥哥以扫比较起来，以扫比他好太多了，但从母腹里上帝去拣选他，我们就感谢主。当我们在这世界上优秀好的时候，你记得一件事，你没有比别人好，上帝在你不好的时候就拣选你，不是你好的时候拣选你，然后把各样的恩典给你，使你越来越好。你不要在那些好里面就骄傲了，因为那是上帝白白的拣选。然后雅各这个人，我们越看他越火大，怎么上帝会爱这个人？各位，那就是上帝在提醒我，你也是这么烂的，上帝为什么要爱你？然后你看到他欺骗他的父亲，你看到他欺骗他哥哥，你看到他在创世纪里他用上帝的名字来欺骗，好，上帝都没有打他，没有管教他，但他哥哥发现他被骗了以后就非常火大，要杀这个弟弟，雅各就逃亡了。雅各逃亡的时候，雅各是所有人的一个写照，就是又可怜，他有家归不得，哥哥要杀他，各位，我们有家归不得，哥哥要杀我们，这很可怜，又可恶，就是大凡可怜之人常常有十分可恶之处。那我们都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说有些人真是可怜，他为什么会到这么可怜的地步？常有的时候自找的嘛，就自己找那些讨嫌的事情，自己嘴勒不住舌头，就像我现在这样。雅各是一个又可怜又可嫌，又可怜又可恶的人，他逃，他因为欺骗所以他可恶，他因为有家归不得所以他可怜，跟我们一样，他逃到一个旷野，他逃到伯特利的旷野，在那里上帝第一次直接的呼召他，在那里上帝没有一句话责备他骂他，哦，雅各，你居然又骗哥哥又骗爸爸，而且用老夫的名老神的名字来骗，我好好罚你一下。神只有安慰他，雅各啊，我要将你所躺卧的地方都赐给你，地上的万族会因为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会保佑你，你去你回来都会平安。这是我们每个人人生的道路，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你做了很多坏事的时候，你没有那么坏但是也很低级的时候，上帝就爱你，上帝就爱我们。好啊，你这样说，那上帝很不公平。没有，上帝没有不公平。我们昨天讲了，上帝不仅是慈爱，上帝也是公义的。上帝的慈爱和公义在拯救我们世上没有一点打折扣。我们今天继续要看到，神对雅各对我们，虽然我们很不好，他还是爱我们，还是呼召我们，但是他不是不管教，神所爱他必管教，神是公义的。雅各在逃亡，后来跑到他舅舅拉班那里20年，上帝的确是实现了他的应许，就跟上帝实现我们的应许，对我们应许一样，白白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读书，能够就业，能够赚钱，不管多或少，能够美丽，不管多或少，都有上帝奇妙的恩典。神给雅各非常的多，但是在这20年里面，神也给他非常多的管教磨练，让他知道自己的错误罪恶，就跟对我们一样。在这里神让雅各学习到，你再精明有人比你更精明，你再诡诈有人比你更诡诈。雅各碰到的就是跟他有同样气质的人，就他舅舅拉班。雅各碰到就跟他有同样气质的人，就是他老婆，他有四个老婆，各位，那不是奇人之福，奇人之祸，四个老婆没有一个爱他的， 他爱其中一个，但其他他那个也不爱他，每一个都在利用他，每一个都在利用他，争风吃醋，你争我夺。所以神让雅各学习到一件事，你雅各一生的个性就是你只会利用别人，我就让你碰到这种人，让你知道利用人是多么不好的事。各位，求主帮助你，让你不要碰到跟你有一样气质的人。当然如果非这样不能改变你的坏毛病，那也 so be it。 他碰到一个最最会欺骗人的人，就是他舅舅拉班。当他在每次都被他舅舅骗的时候，改工价、换新娘，各位这个你回去看哈，很刺激的。他每次在骗的时候，包括新婚之夜第二天早上，哎呀，有人把我新娘调包了，这个不是我的新娘。当他发现他被骗而非常愤怒的时候，神在管教他，雅各，你一辈子都以骗起家，你现在有没有体会到被骗的滋味啊？希望神不要让你碰到跟你一样作风的人，来修改你那个坏作风。神是很慈爱，神也是非常公平的，神没有不管教，但是他恩典在管教中，恩典也在安慰医治中。雅各是到了骗子贼窝里面了，结果他带着贼的一大群大笔钱走了，就上帝实在很祝福他。我们不去讲那个事，但神要继续管教他，就跟神对我们一样，继续管教我们，磨练我们，施恩于我们，让我们更认识他，让我们更认识他的丰富美好和智慧，让我们更敬拜更谦卑，让我们更感恩，我们更知道，我们也让我们更有安全感。这么险恶的世界，我怎么努力，不管正派的不正派的，我怎么欺骗，不管没有正派的欺骗了啊，灵巧哈、啊、不管怎么样，如果不是上帝，我一切都是空的。哎呀，很不幸，雅各后来在等于发了财，成了家，立了业，回到迦南地以后，跟他哥哥也和好了以后，他的祸患继续来。各位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并不能把雅各当作模子，但是我们的确需要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啊，神的手，神一定有恩典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莫名其妙，你要相信他。我们不自卑，我们不骄傲，我们甚至很平安，就是因为在这些变动中有一位不变的上帝，我们认识他。但是那个磨练是艰难的。雅各后来回到迦南地以后，他最爱的妻子死了，然后我们昨天有提到一点，他的十二个儿子除了约瑟以外个个都不成器，他很痛苦。然后他应该是在108岁的时候，大概是108岁的时候，他的儿子约瑟不见了，他所知道的是应该死了。然后再过22年之后，就是130岁的时候，他大概什么都没有了，饥荒吞灭了他一切的东西，没有东西吃了，以至于他的儿子，他的十个儿子要去埃及买粮食，粮食是买回来了，但是又一个儿子被扣留了。雅各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命根子，就是他最小的儿子便雅悯。那么他的那几个窝囊儿子说，埃及的宰相说，不要再去买粮食了，除非看到这个小弟弟。他说，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。后来实在没有东西吃了，便雅悯也被带去了。在130岁的雅各，他所有的财富也都没有了，他的妻子死了，他的儿子每一个都不在膝下了。他曾经富裕，他曾经有12个孩子，他曾经有4个妻子，他曾经是大富翁，现在又都没有了。各位，人生都有很多起伏，我们很难说的，我们希望平顺， 是神也希望我们平顺，但是在神的慈爱和奇妙的带领当中，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莫名其妙的福，莫名其妙的祸。一般我们觉得莫名其妙祸比较多，但是你信靠上帝都是恩典。他觉得他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，当便雅悯去的时候，他说了这一句话：你们会使我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。然后他没有想到是他的儿子都回来了，回来了11个，这11个儿子回来了，就跟老爸讲：老爸，你今天心电图做的还好吗？很好啊，什么事？你血压还稳定吗？很稳定啊。哦，你千万要稳住哦，心不要跳得太厉害哦。22年前死掉的弟弟没有死，现在美国做总统。约瑟还在，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。雅各听到了，圣经上说雅各心里冰凉，不相信他们，没有这种事，心里冰凉还不错，不是心跳过速就死掉了，他不相信，没有这种事。因为过去这一段日子所有的悲哀的事让他绝望。各位，我们长期的疾病，长期的夫妻失和，长期的小孩不听话，长期的父母难以照顾，或者长期在戏里面，或者在学校里面，或者在公司里被打压，各位，我们很难乐观起来。而说的遗憾的就是，一个国家民族如果长期的不认识上帝的爱，我们很难健康起来。我们不讲国家民族，我们就讲我们个人，我们不太容易喜乐。雅各不信，他们就再讲了一遍，把约瑟讲的话讲了一遍。约瑟要接你过去，而且他还派了一辆车来接你。雅各一看，哦，真的是空军一号啊，这假不了。哦，我儿子还在，我一定要去看他。雅各这时候130岁。圣经上说雅各就带着他一切所有的到别是巴，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。那一次上帝第三次，圣经记载是第三次向他显现，第一次是在伯特利的旷野，第二次在亚伯渡口。但那两次的显现都是上帝对他的爱，对他呼召，但那两次圣经没有记载神叫他的名字。这一次有，当雅各到别是巴献祭的时候，神在异象对他说：雅各，雅各。各位，这叫做呼召。我们不讲这种特殊的宗教经验，但是我希望每个弟兄姐妹，上帝对你的呼召，上帝对你爱的呼唤，上帝按着他，按着你的名字叫你，像约翰福音第10章耶稣说，我按着羊的名字叫我的羊，你要听得到。天天他都在叫你，天天他都在呼唤你，天天他都在对你说他爱你。你说我没有听到，你说我没有看到，你仰望耶稣，他透过耶稣爱你，救你，带领你。雅各，雅各，你去，不要害怕，我会带你去，我会让你平安。申命记32章第9节，把雅各的一生用几句非常美的诗来形容：耶和华的份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这话很惊人哎！宇宙万物都是耶和华的。申命记32章那里讲到说，上帝创造世界，然后把这个地方分给美国，这个地方分给中国，这个地方分给阿拉伯，就是当然那时候没有了，就是说各国上帝分一个地方给他们。那整个宇宙上帝要的，自己要的哪一个部分呢？ 当然整个每个地方都是他的，但从上帝的爱来讲，上帝的份，上帝的产业，上帝要的那个就是你我，就是雅各，雅各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是你我。然后他说，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的神与他同在。各位，你知道也好，你不知道也好，你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在你的童年，在你的学生生涯，在你的工作生涯，在你做学生的时候，在你做父母的时候，在你婚姻触礁的时候，在你多年没有婚姻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多少经过类似的事情。他就爱你，他借着耶稣的死拯救你，给你一个新生命。不仅是他爱你，这个爱让你知道你不必自卑，你也不必嫉妒，因为他最爱你。好了，那我们马上从感动中回到现实吧。可是他明明叫别人比我漂亮一点，没有关系，他在爱你爱他的时候，他把你和他，把所有的基督徒集合在一起，我们成为一个身子。哥林多前书12:27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各自做肢体。以弗所书4:25，我们互相为肢体。我希望上帝的爱人让你看到一件事，我希望圣灵能让你看到一件事，耶稣拯救我们，一起进入他的身体。所以如果你是这个身体上的眼睛，你不必嫉妒手；如果你是这个身体上的肝，你不必嫉妒肺。他跟你不一样，也许你是做脚的，也许他是做嘴的。你是脚，所以你常常会踩到狗屎，他是嘴，所以他天天吃燕窝。你不必嫉妒他，你的脚什么时候嫉妒过你的嘴？我们是互为肢体的，我们的脚不会说哦，因为手，因为嘴一天到晚吃好吃的东西，我就故意把嘴带到淡水河让你狗吃屎。不会，你脚不会做这个事，脚是很爱嘴的。各位，圣经保罗讲啊，那个越不体面肢体，还要更给他加上体面了。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爱，十字架的爱，也看到我们是互为肢体的，所以我们不分门结党。我们不分门结党，我们不嫉妒，我们不骄傲。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优秀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哎呦，我的眼睛真好看啊！我是嘴，幸好有我的眼睛，所以每次吃燕窝都看得很准。我们人间不能这样，即使是教会的肢体，我们也常常是没有相亲相爱。不过我们相信神会保守我们，会让我们越来越相亲相爱，会让我们在各样的艰难折磨当中越来越相亲相爱。因此我们基督徒也不分门结党，我们不因为自己差劲而嫉妒别人，也不因为自己差劲而聚一群人然后攻击其他的人。哥林多前书3:21，无论是谁不可拿人夸口，夸口就是捧啊。你看我们刚刚讲，我们因为上帝的创造，我们欣赏一切的物质的东西，我们不会轻看那上帝造的。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罪恶，我们不会把这些物质的东西高举在上帝之上，甚至我们可以看它如粪土，我们很欣赏它，可是跟神比它是粪土。我们因为上帝的爱，所以我们谦卑，我们因为上帝的爱，所以我们不嫉妒别人，我们不自卑，我们也不是一群像尼采说的一群失败的人，在那一天到晚嫉妒那有钱的人，我们不是。我们也不会高举某一个人，不管是教会的任何人，包括保罗自己说的，无论是亚波罗，是保罗，是基法，是今生来世的所有的事情， 都是你们的。各位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内讲到人，讲到基督徒的荣耀。如果你们听不懂，我帮朱牧师讲了。各位，你不必拿朱牧师夸口，不必捧他，因为他是你的，他是你的原子笔，他是你的卫生纸，他是你的，他是被你使用。这保罗讲的，无论是保罗，是基法，是亚波罗，是生是死，这个世界都是你们的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非常荣幸，上帝造了这个世界，上帝造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和肢体，为了要服侍你。你还自卑吗？你不必自卑，你也不必高举任何一个人，他是你的仆人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当然你也是众人的仆人，我们互为肢体，互相服侍。我们是一个观念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是属基督的，万物属我们，我们属基督，所以我们得到的一切是要服侍上帝，也彼此服侍。我们又尊贵，我们是最尊贵的君王，我们又是最卑贱的奴隶。我们是最尊贵的君王，因为上帝这样爱我们；我们是最卑贱的奴隶，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形象，像上帝一样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做服侍，来做爱的工作。因为上帝，各位，一切都是因为上帝。你不认识上帝，你不知道上帝创造奇妙，你不会像我们基督徒一样看这世界这么乐观，这么喜欢吃喝玩乐。我们喜欢，因为这是上帝造的。我们谢饭，你看哪一个人吃饭谢饭的？只有我们基督徒，好吃啊！我们贪食好酒，因为这是上帝造的。不信主的人，他不知道这些。即使中国人这么贪吃，他都不知道上帝所造的，包括吃的这么美好。但因为我们又知道人的罪恶，我们又不把任何一个东西当作必有的，只有上帝是必有的，其他是粪土。我们因为上帝的爱，我们不骄傲，我们不自卑，我们不分门结党。圣经有很多在讲我们基督的身份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是上帝的妻子，我们是上帝的仆人，我们是上帝的朋友，我们是上帝草场的羊，我们也是他的军队。圣经有很多形容方式，有一个是管家。人，保罗在讲，我不在乎别人的论断，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的时候，他在说有一个最正确的评鉴者，就是我的上帝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神奥秘式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我们并不是自大，我们也常常要反省我们有没有对得起我们良心。所以他说，我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四章一节，我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称义，判断我的是主，我让主来评鉴我。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主对你的评鉴是什么吗？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你信主，主一定称赞你。所以我们非常喜悦，我们非常乐观。我们是管家，管家有很大的权利，这个家都给你管，但那不是你的。你的身体不是你的，你的金钱不是你的，你的知识什么智慧产权不是你的，那是上帝托给你管的。所以你要好好的管，你是上帝的礼砖，你一定要赚很多才行。上帝给你的聪明智慧能力，你要好好的赚，当然不一定赚很多，你只有一千两的恩赐就赚一千两，你有五千两就赚五千两，一千两他不要求你赚五千两，但是你要忠心，你要良善。但是你在做这一切的时候，你记得是上帝来评鉴你，你记得这是上帝的。所以我们不是不看重别人的看法和自己的看法，我们最看重的是上帝的看法。所以我不在意别人，我知道上帝称赞我，所以你们也不要捧我，上帝称赞我就可以了。你们贬我，我反省，如果上帝觉得没有错，我就千万人吾往矣。我们是管家，我们等候那个国王的回来，把国度交在他的手里。 神啊，你给我的婚姻我是这样经营的，你给我的身体我是这样经营的，你给我的 IQ 我是这样做的。我们当然都有很多做错的地方，很不好。我们因信称义，不因为行为称义，成就称义。我们因为耶稣所做的，我们还是欢喜快乐。那个 Lord of Rings 里面，魔戒之主里面有一幕很动人，有一个国家国王不在，管家叫 Denethor， 那个管家就是 Steward， 在那个皇宫豪华雄伟的皇宫大厅里面，那皇宫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个皇宫到底的地方是几个台阶，台阶最上面有个最尊贵的宝座，那是君王皇帝的宝座，空的，没有人坐，因为国王不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在那宝座高高的宝座下面有个非常平庸的椅子，那是管家坐的，那就是我们。你没有什么荣耀，荣耀是上帝的，你的权力上帝给的。但那时候非常不喜欢做管家，因为他觉得他没有那个荣耀，他不希望国王回来还要把权位交给他，最后他自杀死的。各位，我们坐在最平凡的椅子上，我们管理耶稣国度的每一件事情，包括你的儿女、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等等，为的是他来的时候得到他的称赞。好，忠心良善的仆人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承认我们是最大的罪人，世人不知道，世人不知道上帝的创造，世人不知道上帝的拣选，世人不知道上帝的呼召，他不知道我们不是有自卑感的，他没有看到上帝的伟大，所以他不知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的时候是多么的真实。他也没有看到上帝的伟大和拯救，他不知道神把我们提得多尊贵，他也不知道我们一切是服侍上帝的，所以我们不结党，我们也不高举某个人。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但是你看保罗说的，这是每个基督徒该有的态度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节，我愿你们众人像我一样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八节，若他们常像我就好。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九节，保罗说，我希望你们一切听我的都像我一样。我讲了这么多什么意思？所有的人大概自我形象都不好，包括我们。各位姐妹，你希望你像林志玲还是林志玲像你？你当然希望像林志玲嘛。如果你跟林志玲，林姐妹你像我就好了，那打你一耳光，你这丑女人你能跟我比吗？各位，我们希望我们像郭台铭，我们希望我们像某个模特儿，我们希望我们像某个大学教授，我们希望我们像谁那么聪明，我们像谁那么灵光，我们自我形象很不好。保罗说，我希望你们都像我，这是最好的自我形象。他说他是罪人，他说他罪人中是罪魁，但是你们要像我，因为我有基督的形象，不是我，是基督的拯救。各位，让我们有最大的谦卑，诚实的谦卑，因为我们一无所有，我们烂极了。让我们也有最大的自信、自强、自立、自主、自由、自尊，因为上帝爱我们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恩待你的教会，恩待你的儿女，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宝贵。主，让我们看到这世界的美好，开我们的眼睛，你创造真是美好。主，让我们看到你是多么的美好。主，让我们看到世界的美好，我们的美好，你给我们救恩的美好。但是最重要的，让我们看到你的美好，开我们的眼睛， 看到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使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得以解决，使我们所有的困难、所有的自卑感都得以消除，使我们所有的骄傲、所有的狂妄都化为乌有，因为你真是爱我们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